喂，欸，我好无聊，我要打给上海的朋友，你要不要一起聊天？
哈，要聊什么？
就随便聊啊，我打咯。
哦，好。
喂 ，Hello Chandler。
Hello，Ivy，Hello Amber。
Hello。
嗨。
好，今天的来宾 Chandler 呢，我跟 Chandler 认识其实很有趣，我们是在某一个 dating app 认识的，然后他说他正在创业，结果原来是要做一个陌生社交 APP， 然后后来呢就被他带到他新创立的那个 app 叫做明伶，那成为 app 的第一个用户，第一批用户，然后我们后来在这个 app 又认识两个创业家，我之后也会找这两位来聊天，那我们当时其实聊了非常多中国的婚恋市场的故事，那也觉得很有趣，所以这一集找他来聊聊。
那介绍一下明伶吗？介绍一下这个 app。
可以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好，
之前是在一家美国公司上班，在上海，做过一段时间运营管理，做过一段时间财务，后来我还是受不了就是9-5的工作嘛，所以我就移民去了加拿大。后来对，我在加拿大后来在多伦多大学读 MBA， 但是又也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后来就读了一年，我就回来创业了。那个时候创业呢，也没有很明确的方向，就是想去做互联网相关的。我本人呢是比较喜欢 social 的，所以后来就是想往 social 方向走。后来选来选去呢，就是选择了这个方向，因为我身边的因为我是就是属于在外企上班的职业人士嘛，我身边有很大的一个群体都会发现没有渠道去认识比较优质的人，所以就选择这个方向，
想说做一个 app 帮大家媒合一下。
没错没错，然后那
你成功了，我有媒合到一些朋友。
对，其实蛮多人都找到了，对，很多人找到工作，很多人找到对象，很多人对都有。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做的话就做了很多调研，主要就是看了市场上的一些竞品，包括其他领域的。那其实社交它范围很广嘛，它下面有很多熟人社交，像微信这样的，陌生人社交，像听的探探这样的，包括像职场社交，像 LinkedIn，像在大陆的话还有麦麦，然后还有一些很小众的，
Soul
啦，是专门给同性恋的啦，专门对，
哦是哦，
专门给就是字母圈，他们叫什么 SM 啦，各种各样都有，反正全部调研了一遍，然后看看主要的竞品还是探探，因为探探那个时候在我开始做的时候7亿美金被陌陌收购了，
被收购，
对，所以对大家的这个，就大家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就因为他其实做的东西，他做的很大，但是他有很多他顾不到，所以会有一些空间可以去做。
哎，其实我分不大清楚探探跟陌陌差在哪里。
陌陌的话是最老的那种模式，它其实是从 QQ 转变过来，就是。聊天，然后你就是可以找附近的人。
哦，是找附近的人。
对，但他这个
微信也有这个功能，对不对？我记得。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对，就很像。其实是微信是抄了陌陌的这种模式。那他这种模式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谁都可以找谁。就是很丑的男的也可以找很漂亮的女的。那这样的话，用户的体验
就没有筛选，
对，用户体验很差。所以长久下去的话，探探的这个使用体验好起来了。这也是为什么陌陌收购探探，是因为这一块他
打不过他，
打不过探探。但是陌陌他最后，他转型去做美女直播嘛，就是专门给那屌丝看，其实做的也蛮好的，送礼物，送火箭，送大炮，就很赚钱的。但是就是交友这效率这一块是肯定是没有探探好，所以就收购了探探。然后那我做这个东西，我们明伶主要就是对标探探去看探探的缺点， 然后针对它的缺点去做一些改进。嗯、其实不是一个非常。
它的缺点是什么啊？
有几个缺点吧，我觉得我跟蛮多女生聊，探探上的女生聊，我觉得比较大的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男生是随便滑，
素质不高。哦，
对对对，他几乎所有的他都是往右滑。因为
可是我听其他 app 也是啊，我听人家说用 Tinder 的男生也都是直接右滑的。
对对对，这个就是男的就是这样，就是对他来说这个成本很低。
对，
他只要轻轻的，因为左滑右滑对他来说成本一样。
对，所以他就全部都要按右滑。
对，反正匹配了不好看那就不聊嘛，
再说。嗯，
对对对，或者
搞得用户就不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对对对，或者男的他本身对于这方面的要求也非常低，他们这个叫做长则短则嘛，就是认真谈恋爱男的其实要求也很高，但是对于这种相对来说随意一点的其实他要求很低。
在筛选的时候漏斗开得很大，上面开得比较大这样子
啊。
我是说漏斗那个 funnel 上面那一层，最上面那一层就是开的比较大。
对对对对，
就男生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下面也很大。上下都很大。
都可以就对了。
对，
不挑的。
对，
OK， 所以你就是对标他们的缺点然后来改进这一块。
对对对，缺点有一些啦，这是其中一个。然后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是素质比较差，就是说好的坏的都有。那我想做的就是门槛高一点，
高端社交。
对对对，
这样说吗？
对对对，高端一点的。当然还有的，还有一些就是说信息太少，就你能展现的就太看脸。我们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能先看脸，你需要先看他的信息。
对对对对对，
你需要了解他。
没错，你那个时候那个 app 照片都模糊模糊的，所以只能看到一点颜色，所以你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长怎么样，所以你就会很认真的去看上面的文字。
对对对，
而且还可以发问，对不对？
对对对，
我记得你每个人可以设定一个问题。
对对对，
然后别人要回答。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对，就每个人说法不一样，有些人往往是这样。就是说假如你玩过听的你会受不了我这个 app、因为节奏太慢了。
哦，对对对，
假如你没有玩过
先回答问题才可以看到照片。
对对对，回答问题了才能看到照片。
所以那个时候的确我在用的时候觉得哦，真的质量很高，因为那个时候我问的，因为那时候我在旅游公司工作，我的问题是写什么旅游出行会用哪三个 app， 所以其实我在偷做用户调研。
你根本就是对工作。
上面回答的人非常多耶，而且都是认真的想三个他们会用的。所以我觉得很棒，就回复的蛮多的啦，所以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呢
对，就是假如说没有玩过社交 app 就会觉得我这个还蛮有趣，就他不会嫌他节奏慢。对，所以我一开始会认为女生一般就男的看脸会多，其实发现下来大部分女生还是要看脸，不看脸他受不了。他抱怨，他一直抱怨。
哦，你说有用户反应说看不到脸。
对，就对，是的，就是说。
那你们后面有改版吗？
后面就把脸做清晰一点，本来很模糊，
可能80%变成60%。
没错没错没错，后来就变得清晰很多。
哦，OK， 我有听说 Tinder 的那个演算法是会根据你的颜值的，就是如果你被右滑的比例比较高的话，它就会帮你推送给跟你同 level 的人。
对对对，
所以就是美女就只会看到帅哥这样子。那你们那个时候有用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演算法？
我们那时候其实整套推荐逻辑全部都写好程序了，也想好里面的逻辑了，但是最后没有做，是因为我们其实人数最后就七八千人，就是不、没有必要弄得这么的精细。你只有
跑不起来。
对对对，你只有几十万人了，你才需要做得很精确。
哦，所以这也是必须要靠用户量才有办法。
没错没错，
完成的。哦，
对，但是我们也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去想这个事情。
那在上海一般都是怎么交友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聊，然后你有跟我说你参加了一个海归限定的高端社交，然后你跟我说女生要付更多的钱。
没错没错没错，一般就是这种活动还是很多的，一般就是校友聚会啦，然后这种 种聚会特别多。我说的那个呢是比较特别，那是一个高端的一个相亲，
嗯，
它是一个有几个这样的组织，一个是我去的是那个叫交大，上海交大举办的，
哦，学校办的，
对，然后它叫名字叫交大红娘，它每周都会有，然后它就是车轮战，
每周很多哎，
对对对，
车轮战
一次3分钟，下一个这样，
你只聊一分钟。
哦，只聊一分钟就换下一个了。
对对对，你总共、
哦、那很快，
总共聊，然后是两个男的就像战友一样，然后两个女的就是坐在那边，然后总共大概100个女的，你就聊50对。
哦哦，一次是4个人一起聊哦。
对，一次是4个人一起聊，这样其实还不错，
哦、
因为不会太尴尬。就、
哦、也是，
你刚开始的时候
还只有1分钟，大4个人都自我介绍完就没了。
对，刚
所以其实也在看外表吧。
对，你刚开始镜头很大的，到后来就大家就礼貌性的点点头。
就为什么女生要付比较多钱啊？
嗯，因为就是在相亲这个市场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其实好的男的很容易找，就是早就有女朋友或者是结婚了。
哦，
对，女生就是过剩很多，优质的女生非常非常多。
在上海才这样，还是你觉得全中国都这样？
嗯，上海比较特别。
哦，因为我们前几集来宾都说上海男生很优质，
所以很早就被抢完了。
很早被抢完了，对。
哦、
然后上海的女生又比较独立，然后她对于 看重事业，然后对感情又非常的认真，她就一直想挑好的。当你一直找不到好，假如找不到好，她宁愿就是不谈恋爱。那这个问题就会等你年龄一大的话，你找不到就开始急了，那这个时候就、你其实剩下的男的就不多了，所以男的很多、很多像这种厂男的很便宜，50块钱，女的200、有的厂甚至男的可以免费来，这个跟
天哪，这跟夜店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跟酒吧这个思路正好反过来，酒吧你穿个裙子也可以免费。
对、啊、对对对对，哎，那他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海归，要拿学那个学历出来吗？
去之前你需要填个表，就是你的学历啦、工作啦，一般他都要审核。
是不是要年收？
对，年收入。然后反正爱好的话大家都差不多，旅游、阅读、看电
影。
6选3。
6选3。
每个人都差不多。
对，真的大家都一样。
嗯。
那这个活动的话，它是就是男生，譬如说男生填的表格会要比较细吗？还是男女都是要填的？女生也要填这些，譬如说年收入啊，
都要挺细，
都
有婚房。
其实我想一下，我去参加的那个活动好像是没有年收，但大部分都要填年收。我那个没有年收，但是通过你的这个毕业年份跟你的这个职位，基本上就能判断出你的年收。对，但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就是大家肯定会看。
对，
嗯，
对，很搞笑的一点是，我其实是做调研的，然后最后一桌呢，有一个女生好像聊聊聊，好像
很喜欢你，
对，好像。其实我也是，就是我也没那么认真，就跟他聊了几句，他以为我对他有那个吧。然后
尴尬了，
因为我他到最后他会评选出
今天
最受欢迎、最受欢迎的男的、最漂亮的女的，然后还有就是你喜欢的一个人。假如说你喜欢这个人和他喜欢你，就是他喜欢这个人，就是假如配对了。你们是要上台，对对对，上台要去领奖品的。他是最后一个人，所以我就随便选了他，然后他也选了我。
结果你们就 match。
对，然后我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
尴尬。
对，然后我因为那时候创业我很忙，我就回去了，没请他吃饭，他觉得很怪。
哦，你们交换了微信。
对，后来加了微信之后，他说。后来我跟他说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来调研。
直说了，
好直接哦。
对，他就觉得好像
很受伤。
对，他就是去，所以我认清了，就是去这种地方的女生真的是有些是有一些非常恨嫁，就恨不得马上嫁掉，就 就搞得好像我们已经谈过很多年恋爱一样，就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欺骗感情
哦，
然后
是哦，
对，然后
毕竟人家花200只能选一位，就你就占了他的名额啊。
对，然后他向主办方举报了我，
还举报，
然后我被
黑名单，
对，
永久不得参加。
我被删掉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加了一些人，因为我是去拉用户的。
哦，所以第一批用户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有几个是，但我也直说的，我说我是做 APP 的，
做调研，
对，做调研的。然后那个主办方就在群里一顿说，然后我发现有些人也把我拉黑了。然后更搞笑的是，这个女的她骂完我一顿之后，过了一星期，她觉得她又来加我，她说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你。
这么喜欢？你在活动上的一分钟是跟她说了什么？
对啊，
真的什么都没说，那时候后面
教大家一下好不好？
后面也没聊，我觉得还是
要怎么写 profile。
对啊，要怎么样在交友写些什么会比较吸引人。
嗯，
还要挑什么照片。
对，关于这个我只能给一些，我其实给过一些男生一些建议，然后也试过效果，好像还不错。
好，那你分享。本集重点在这里。
我觉得还是要阳光啊，不能炫富，不能炫胸肌腹肌，不要太油腻。
什么叫做油腻？
对，假如你是想那个的话 hook up 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但是你假如想稍微正常一点的话，就是不要太油腻。阳光就是，那你可以酷一点，然后
阳光是指站在阳光底下拍照吗？
或是晒得很黑这种。
要看人，有些人喜欢笑得开心的，有些人喜欢酷一点的，但我觉得这个风格就是各有各喜欢的人。喜欢健身，喜欢宠物，
喜欢健身但又不能秀肌肉。
对对对对对。对，就你不能
怎么样秀得刚好、啊、
你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炮王。
就是不能在健身房拿着那个什么哑铃自拍，
这个其实还 OK 啦。就是关键是有些人他喜欢录腹肌，录那个人鱼线。
哦，
很多人，
对对对对
很多人。当然你喜欢小宠物，然后你有跟朋友很开心的在一起，你喜欢就是户外，这些都很加分啦。你喜欢艺术、都很加分。
户外运动，
对对对。
然后跟狗玩得很开心，
对对对。
那跟小孩玩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就会显得你很有爱心啊，很温柔啊。
OK， 好，男生赶快笔记。还有吗？
还有就是你介绍写介绍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记忆点吧，就说，就不要跟别人一样吧，就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会写，比如说我小时候被雷劈过，因为是这样，就是说，你们两个只有脸，就是说，比如我们华女生。他没有任何东西，你就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说话。
可以聊什么？
对
对，
你需要有一个
话题。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话题。比如像有些人会来问我，就是你为什么被雷劈过？
那你为什么被雷劈过？
很特别的开头哎，你为什么被雷劈过？
小时候在池塘里游泳啊，就一个雷就劈到水里。
哦，这是认真的。
真的真的，这个不是。真实的时间。
那没有被劈过雷的我们还可以写什么、啊、
你应该很多啊，你那个时候写的挺好的呀。
我忘了我写什么、哦、我只有写问题呀、啊、就是那个你用哪些旅游 APP。
没有，你的介绍写的也蛮好的呀。
他的介绍写了
什么？我其实忘记了。
你的照片也蛮好的呀。
那就是放很多旅游照吧。
我一定是旅游照。
对对对，
我只有旅游才会拍美照。
对，
好，那你讲女生右滑的标准是什么？
好看一点就行。因为
所以你就是普通男生是不是？
就
要脱颖而出嘛，你教我们一下快点。
总是会有一个让你停留久一点，然后
对啊，你看每个人都旅游照、
啊、
女生的是不是每个都旅游照？
女生就是每个人喜欢不一样类型的女生，比如有些人他就喜欢那种大陆流行那种锥子脸。
锥子脸？
哈？什么？哦，锥子
脸。
你说修图修过头的。
对，大陆很男生喜欢那种白又瘦。
真的？ 的吗？
现在还流行
这种白白的、幼幼的、瘦瘦的，对对对，
网红脸，
对网红脸。那这种的话，你假如喜，就大部分男生其实是喜欢这种。
哦。
对，但我受不了这种脸。对，然后我还是喜欢偏艺术一点，偏就是能看出来这个人。
所以如果去画廊拍照，这就加分是吗？
对对对，很多女生
正在画画，
很多女生去看展然后拍照很多。
哦，所以这个也 OK。
其实你照片是能透露出你这个 lifestyle
兴趣。
对、你是一个跟你是不是同一个就是层一个生活圈子吧。就会不会大家是不是都读过还不错的学校，是不是都在不错的公司、其实你从照片里是能反映出来，
所以照片一定要精挑细选。那女生是不是也要跟狗合照狗猫？
嗯，女生真的就好看就行，好看就行。
我觉得男生好像没有想这么多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第三张以后的照片，直接就滑了。
对，不用。
那 profile 要写什么？那我们讲文案不讲照片了。
文案其实也不太
有记忆点的东西吗？
对，最好还是多写一点东西，因为你这样的话男生知道来问你什么，因为假如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他就会约不约
OK， 所以听起来男生能比较多可以改进的，那女生好像就是看照片。
没错没错，你假如看一下Tinder的话，探探是女生就是参差不齐的啊。你去看Tinder，你会发现女生的这个拍照的这种风格非常接近，很一致，很 ins 的那种风，
很 ins，
对，很 ins，
大家都在同样几个景点拍照这样。
对，然后
因为 Tinder 在上海吧，在大陆是要 VPN 才可以用，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是一帮留学生、
所以它就是一个门槛。
对，其实都是留学生在玩，然后有一些就是很艺术挂的，你都能看得出来，就是我有时候怀疑就是女生在互相看女生，所以她知道大概应该什么样的风格，就很接近很接近。
嗯，除了你刚刚开始讲，你刚刚讲的就是你去那个相亲然后去获取第一批用户，你还有做哪一些营销活动啊？
营销的话那个时候反正能用的费用不是很高的我们都用，
例如
尤其 LinkedIn 上狂加人
哦，
用那种机器人，一天加几百个人，发几百条消息，
然后发讯息，
对对对，转了蛮多人过来。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在微信群里面自动加人工具，然后再转过来。
哦，有这种工具哦，直接从微信群里面。
对，但是现在因为做的人多，现在 LinkedIn 和那个微信全部都控制了。
所以那个时候还算做得早，所以
对，
太早多少用户啊？
一开始两三千人吧，后来慢慢的多起来，然后所以我 LinkedIn 有13000多人，现在我的微信有5000多人，就是很多人那时候加的。
都是为了这个家的。
LinkedIn 可以到10000多人哦。
LinkedIn 可以最多到30000人。
哇塞。
对。
那你的账号卖了其实也蛮值钱的。
然后其他就写一些软文啦，就微信公众号的软文，去豆瓣发一些软文，去豆瓣小组去发文章引流过来。
发什么文啊？教人家怎么写 dating app 的 profile 吗？
更多的还是介绍我们的 app， 但会软一点了，就是对对，
写用户体验这种吗？
类似这种有很多。
我们成功了，配对了多少？
这种也有，包括那时候设计那些测，就是游戏，然后让大家玩游戏做测验，然后最后是一个广告，类似这样，然后各种各样都试过，发短信。买了很多那种号码过来然后发短信反正价格也很低，尝试过蛮多吧。有些效果也还可以。对，
那你觉得那时候哪一个效果最好？ LinkedIn。
对， LinkedIn 和微信群加就是最效果最好，因为你知道他是谁，比较精准。
其实那时候我有印象，你那时候做一个营销的那个还很不错，就是你好像会把每一周有哪一些线下活动都整理好，然后你就发到你的朋友圈。然后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这种外地人就会无聊，就会想说，哎，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看到你有发几个都很不错，本来想要去参加的。
对，
我觉得这也不错。
对对对，后来 对，后来还有蛮多人来问啊，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了。嗯，
对。哎，你后来这个 app 是什么时候停掉了？
后来上线了4-5个月吧。后来因为我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就没有去融资，我就一直用自己的钱，
老本。
对，然后雇人啦，这其实成本很高，做了一年烧很多钱。后来我觉得啊，这个压力太大了，然后我就融钱。融钱其实时间又太短，因为一般融资两个点，要不就是你开始做之前，要不就是你
就
是创业之前，
开始创业前。
对，要不就是你做到一定程度了，因为一旦你做起来了，投资人也看你已经做了，你既然已经下海了，他就想看看你做到一定程度，他尽量减少自己的风险嘛。对，像很多时候在创业前的话，他为了吸引你来做，他给你一笔钱。我这个点就很尴尬，那时候找了一些投资人，也有好几个蛮感兴趣的，有个都要投，但是各种原因吧，那个时候其实大环境也不好，整个融资圈那个环境并不是很好。
2019年吗？
对。
然后但那个时候已经有7-8千用户了。
对，还是很少，对于中国来说的话还是很少，因为那个时候探探已经做到3000万了吧，3-4千万了。
所以等于你花了一年的时间筹备这个 app，然后运营了4个月决定结束掉。
对，大概筹备大概7-8个月吧，从招人到开始做出来。对，
那你招人你团队是多少人啊？那个时候
2个技术，前端后端，一个设计师 UIUX 设计师，然后我是自己去兼任产品经理，然后再请有几个运营的，就是拉用户的，其实剩下的就是拉用户啦。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就是他会做一些平面，写一些文案啦。
听起来大概10个人，
不到10个人，不到6-7个人吧。
我记得你有一些是兼职的，对不对？
对，有一个是兼职的，有几个也是实习生。
那你那时候怎么找这些人呢？
只能通过招聘啊。在大陆有专门的那种招程序员的网站，
BOSS 还是什么程序员
客栈。对，
就专门招程序员，
专门招程序员。我的设计师其实是在 LinkedIn 上找的。
你的10000多人之一。
对， LinkedIn 其实也很有效，找人的话。
那像实习生呢，你刚刚讲的
实习生的话，大陆有一个叫实习生，僧人的僧，
僧
实习
生，和尚的那个僧吗？
对对对，有这样一个网站。招人也很方便。其实实习生上找到的人其实往往质量会很高，因为很多留学生，很多名校毕业的人，他其实在找实习这个事情上要求没有找全职那么高，然后其实外面好的实习数量也并没有那么多，所以你往往能找到非常优秀的人。
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找人我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听朋友讲到，他就说优秀的人才他们都会去大公司，阿里啊，小红书啊这种的，就是他们要选到你这样的新创公司其实很难的。那你那时候怎么有办法招到他们啊？
其实实习生的话他们要求并不会那么高，全职的话这些人要求是很高。对，
所以其实蛮多实习生是会对新创有兴趣的。
当然了，当然，因为他知道他全职会去大公司，其实他某种程度上他做实习他想去一个不一样的，很多人这样的心态，他想试试不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些海归。
对，比如说他知道他自己的会计专业，他知道以后要去四大的，那他想试试 marketing 什么样的，很多这样的人。
那他们的薪资是多少？还是真的不用给吗？
实习生的话就是100多一天呢，120-150人民币。
那真的很划算。
对对，有些碰到优秀的实习生的话蛮好。
那你用什么吸引他们来啊？
我这个人也不太会画饼啊，但是就是靠真诚，
靠真诚，
就是跟他们讲嘛，就是 我觉得我们这边唯一的好处就是因为我后来也做一个别的公司，就是我能作为一个创始人，我直接带你
从零到一。
对对，你能看到所有的东西，因为你去很多公司大公司做实习的话，你可能在那边端茶递水了，扫地了。在我们这里的话，你能看到业务最核心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你也特别，因为你其实是有外商的工作经验，然后也有国外留学经验，所以他们会觉得在你这边可以学到东西，对吧？
对对，有一点加分吧。因为很多人，比如大家都是美国留学的或者在加拿大待过的，很多人就会有一种认同感。
嗯，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创业。
对，是的。
所以你说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创业？
对啊，因为我不想上班。
那你会想要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做一个咨询公司，帮国内的公司找国外的客户，然后我同时又负责一家德国的一个平台，一个服装纺织行业一个 B2B 平台，是这个行业里面全球最大的。他们的中国办公室交给我。
这是你正职吗？不是，还是那个斜杠？
我不是所有精力在做这个。对，但是也是一份蛮不错的收入吧，就是在做这个事。因为我家里做珍珠的嘛，所以我现在也在搞家里的这块东西。
真的很
听起来很忙。对，很多事情同时在进行。
对，就尽量挑一些有可能收益很大但是不用花太多时间的东西。不想出卖自己的时间。
所以你觉得你会想要创业的原因是什么啊？
就是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讨厌什么。我就不喜欢在大企业里面做 PP 的人。
家族企业也不喜欢吗？
这个还行，因为比如像做珍珠，你看起来好像很枯燥，但是你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是奔着赚钱去的。但是你在公司里面，你说的话，你做的 PPT， 你做的 Excel 表，其实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但是你还得做，就这种感觉很差。
我完全认同。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在新创。
对对对对。
哎，那如果说这一次的创业，所以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Dating App 的话，你会改进什么？
再来 Dating App 吗？
嗯，
我可能会做的更露骨一点吧。很多人跟我说你做的太文绉绉了，就太文气了。
更露骨一点，所以那这样不是会比较偏向约炮类的？
但这个东西本质就是 sex， 就是你的驱动就是 sex， 就不管你做的再文绉绉，它的内核
是
内核，对对对，只不过你包了一层外衣。
我觉得 Chandler 讲话真的很诚恳实在。
欸，
那你觉得以你像这样海归在上海创业或说在大陆创业是有优势的吗？
取决于你做什么吧。我觉得其实在大陆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的。你看比如像那个王真做拼多多那个，
嗯
嗯嗯，
他其实他也是海归，很优秀的学校出来。他回来他没有做那个，他做的是就老百姓的生意。我觉得很多海归回来一个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世界是就是这个社会比较精英的这一波人，他认为这个中国就是因为他人肯定是去做自己熟悉的东西，其实市场是很小很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去看看，就是下沉一点的市场。对，没有太多优势，因为你其实不知道国内的情况，真正的情况你知道的是上海的比较精英层面的一些就是大家的生活状态。当然你做高端市场，
其实也是靠二三线做起来的。
没错没错没错。当然假如你做的是客单价高的定位高的，那可以啊。比如像国内现在做很好那种做直播，其实你留学生回来这个生意是很大的在国内，但是你需要脸皮。直播，直播，抖音直播，淘宝直播，直播带货。
你说留学生来做这一块吗？
留学生他会拉不下这个脸。
对，
他会觉得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做这个东西好像 就是面子拉不下来，
浪费了。
对对对，
嗯，
但这个东西很赚钱，
嗯，
很多人其实他是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他不会去做，这个是个问题吧？嗯，
那你会考虑做直播吗？
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我在跟家里人在我们在招主播，
哦，
招
珍珠直播，
珍珠直播这是个很大的类目，在这里卖的很好的，嗯，我自己不会上镜了，我对还是拉不下这个脸，招主播，
找一些人来做，
对，因为我们是，
okay.
就是留学生本身可能他自己起点还可以，他总有退路。嗯，我看到很多就是他草根一点的，他没有退路，你不干这个就要饿死了，他就去做了，很多人做就做成功了。
那最后你可不可以给听众一些不管是要用交友 APP 还是上海创业建议？
嗯，交友 APP 的话，
嗯，
多交友吧。
多右滑吗还是什么？
没有啊，就是男生记得要选阳光一点的照片，女生要选漂亮一点的照片。
对，多、
哦、好
多右滑，多聊天，多 date， 这个我觉得是认识世界最好的办法。
走量，
走量，走量，这个归根结底是一个数字游戏。
对对对，走量。
嗯，上海创业的话，去创业吧，但是压力很大，不要做太冒险的事情吧。
不要做太冒险。为什么？
因为九死一生啊，太容易死了。
因为他冒险过了，
对对对，
他知道这条路很难走。
对，其实我是一个心态比较好的人，但是我那次就做完社交 app， 我整个人就是颓了很久，每天需要靠
酒精、
喝西瓜汁、吃棒冰，可以让我开心两分钟，马上又不好。所以
真的哦，
对对对，会
赔了太多钱的。
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吧，就是对你是一种否定，而且是一种高速运转的状态下突然零就停掉，什么都没有了。
嗯，
就是你承受不了。我所以我觉得假如说心态一般的话，千万不要去碰风险太高的事情吧，
不然会承受不了，
会抑郁。嗯，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 app 还是有帮助到一些人。就以我的例子来讲，其实我在上面就认识了 Andrew 下一集的来宾，然后还认识了一个女生，Elan，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嗯，
然后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其实他在对于我的交友拓展人脉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嗯，
可是那时候没跟你讲，
没关系。
那时候跟他讲，他可能就有信心继续做下去。
也有人跟我讲，但是对这种对会开心，但是
两秒，
对没有，
但是还是在烧钱，
对对对，
没有办法，
对对对，这个对，如果这样的人能给我两千，每个人给我两千块钱，那 OK， 我可以继续做下去，就嘴炮没有用。
哎，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小红书有写一篇文章
哦，感谢你，感谢
你，
我记得，非常感谢你、
就是、
我有朋友看到了然后截图给我，其实是我跟你说
的、哦、
对对对，因为我跟你说过这件事嘛。
哦，对，我那时候好像就写上海交友，
我记得那一篇
那篇流量很高，也是几万的。
对，其实是一篇水文，因为是我们商量好的，我的朋友以为是我这个做的很出名，然后有人写了。
没有，其实你知道那篇目的是要包装我那个时候的公司、
嗯、
我想要写说你要拓展人脉交友有哪一些 app， 然后其中一个是明灵，然后还有 LinkedIn 我也放在里面，然后再来是我那个公司，
嗯，
这样子。然后结果你后来关掉之后，好多人在下面留言说为什么收不到明灵了。
对，
到现在都还有人说收不到。
对对对，感谢感谢，其实那个时候对应该去找更多的 KOL 来推，但是还是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融到资了，要是资本充足一点的话、嗯、就是可以有更多的玩法。嗯，
OK， 所以前创业前的融资也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融资，对。
OK， 好， 就是听众们有要创业的，其实刚刚 Chandler 讲了很多的方法，包含去豆瓣发帖，然后在微信去拉人，然后甚至到线下的相亲去认识人，还被列为黑名单。他试了非常多的方法，所以大家可以在照他这个方法再去试，然后或者是说你要找人才的话，照程序员或者是实习生，
对
不对？实习生去找人才这样子，然后里面会有很多高质量的实习生在那边。好，我刚刚整理完应该还蛮清楚的吧，有没有我漏掉的？
对，可能还有一点我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悟，就是说你创业做的一些东西，其实就以前乔布斯讲过一句话，就是很积雪，就是说你最后都会 connect the dots， 就你的点都会串起来。
对，
就像我以前 LinkedIn 去找人，
一切发生就是有原因的，
就是去招用户找人，我现在这个技能就可以把它用到我现在做的任何事情上，就效率非常非常高。比如我现在要找农场的话，我可以在几星期之内我就把所有全球的农场主啦，做珍珠的批发的批发商啦，就全部找遍，加上他们，然后跟他们沟通。那这个 skill， 其实你假如不做那个事情，你是不会有的。
嗯，
对，这个也是创业带来的一个好处吧。嗯，
没错，尤其是我0-1的经验是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
很多不同的方面向。
对的。
感谢 Chandler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感谢，也祝你接下来各个的事业都顺利。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听众们。
好，那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那有任何意见可以到我们 IG 留言，那我们才可以回复。那下一位来宾呢，就是从明玲认识的连续创业家 Andrew， 当大家期待一下。谢谢，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